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很感谢神能够今天早晨在这里敬拜他啊，用诗歌，那个歌词真的是把我们主的爱的恩典啊，真的写得很透彻，很完美，所以巴不得这些歌词都在我们心中有回响啊。早上圣餐我们弟兄姐妹选的诗歌也都是把我们主的恩典爱啊，让我们认识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应该常常活在主的爱中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圣餐礼拜，你应该要固定的参加，因为我们一个月，你知道早期教会是每一次聚会都要守圣餐的，每一次聚会都守圣餐，不过现在大家 high tech 啊，工作太忙，所以一个月才一次啊，圣餐纪念主其实是已经很少的机会了，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参加圣餐。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安息。安息，弟兄姐妹，你有安息吗？你今天来到教会有安息吗？有，真的？你没有在想你的孩子，你没有想你的工作，你没有忧虑愁烦啊，主耶稣来要我们得安息，这是主耶稣到世上其中一个要满足我们需要的目的，所以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就思想这个题目，要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，请我们打开到马可福音第二章。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哈。OK， 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要从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，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，很重要的经文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碾了麦穗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啊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料进了神的殿，吃了神色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，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，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，不是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。第三章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，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法利赛人出去，同西利一党的人商议，怎样可以除魅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的父神，主耶稣，圣灵保惠师，谢谢你，你今天在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殿中，来敬拜你，来更新我们和你的关系，来思想你所留下那宝贵的话语，无非要叫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永生喜乐平安得胜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下面就要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求圣灵宝贵师，你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讲话来教导，不管是讲的听的，我们都愿意谦卑的受教，求主和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马可福音是记载耶稣在世上做的事，他很少记载他的教导，他要借着他的服事来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，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，好叫你和我知道怎么样来信这位主耶稣，来跟从他走人生的道路，好叫我们生命能够蒙福，并且他能够得荣耀，这是神救赎的计划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记载耶稣在两个安息日做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经过一个麦田，门徒肚子饿了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去摘了麦穗，然后把它那个字怎么念呢？铲，铲了啊，铲了哈，铲了，然后就来吃。结果法利赛人就批评他说：“你们怎么可以安息日做工捡麦子呢？”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耶稣后来又在一个安息日到会堂里头去，然后那些当时候的宗教领袖，祭司也好，法利赛人也好，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党派，政治党派，西律党的人好，就准备要看耶稣有没有犯他们那时候犹太人一个规矩，就是安息日不能工作。然后呢，耶稣却故意在那个时候就医治一个人的手。哇，这件事情就带来他们对耶稣的批评。弟兄姐妹，你想马可福音记载这个有什么目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故意要反权威，他故意在安息日做工啊？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记不记得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一开始的事工，除了说他选了四个门徒之外，从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最后记载就耶稣一天所做的工作，安息日做的。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讲道，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人被赶鬼，他那时候就做工赶鬼，然后他那时候又出来又到彼得的岳母的家又医病，医完病又很多人生病的疾病的被鬼附的不能走路，通通来耶稣一天之内通通医治好。耶稣好奇怪啊，你们觉得耶稣好像是一个悖逆分子，怎么专门在安息日，在那个人家不准的时候，他特别来做这件事情？弟兄姐妹，这里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里头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世上，他要满足你一个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就是那真正更深的安息。他要满足，使你有更深的安息。上次两个礼拜前我讲到马可福音在这一段经文之前，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瘫痪者，对不对？一个不能走路的人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来世上，他要满足人寻找真理的需要，所以他向他们讲道。那里我们看到人有需要罪得解决，被赦免的需要，耶稣来赦免人的罪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有勇气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靠自己，不是自信，乃是因为跟神的关系，从神来，有了信心才能够活得更有力量更平安。所以耶稣来了要让人得信心，满足信心勇气的需要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我跳过一点，因为我看到这个经文很重要，耶稣来了要满足每一个人真正心灵上最深处的安息的需要。所以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到底耶稣怎么样满足你的最新的心灵的需要。好，帮我弄一下，今天这个不 work。 来，第一个，耶稣来要带来一种新的属灵生活的方式， A new spiritual， 英文叫 new spiritual paradigm，一种属灵生活的方式。什么叫属灵生活？就是你心灵跟神的认识的关系，按照神的教导方式来怎么样生你的过你的心灵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。耶稣来了要带来一个新的属灵生活的模式 好叫你能够得到真的心灵深处的平安，你才能够有力量有健康。你会问说，牧师，那到底之前有什么旧的属灵生活方式哈？你会问很奇怪，到底之前有，基本上会告诉大家，耶稣没有来之前，人都活在一种旧的属灵生活方式。我再讲一次，耶稣没有来到世上之前，人都活在一种错误的认识神，错误的跟神的关系，旧的属灵生活方式，所以人得不到拯救跟真正的安息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旧的属灵的生活方式，我给大家介绍，那个字叫做宗教 ,religion, 宗教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认识我们的信仰，耶稣来了不是带来另一个宗教。我常常传福音，很多那个国内来的长者的来探望儿女，我在给我叫传福音，他说啊，你们基督徒好好哦，人有信仰真好啊。后来我说，那你要不要认识耶稣？有没有啊？只要有信仰就好，好像把耶稣带来的属灵生活模式，只是跟世界上一般的宗教一样，都是劝人为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旧的属灵生活模式叫做宗教，大概这个世界上信仰都是这样，只有耶稣来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。什么叫做旧的属灵生活方式？基本上叫做宗教的意思，就是说基本是劝人行善，基本是给你一些规劝 teaching, 给你一些条例去行去遵守，然后你才说这样神才会爱我，神才会祝福我，神才会赦免我的罪，神才会肯定我接纳我。我不是说反对说神给来的条例不好，我说基本上的精神，他认为说我一定要做到神的规劝、神的条例、神的的一些这个行善的教导，做到，我要做到了，我才能够得到神的赦罪、神的接纳、神的肯定，或者是教友彼此之间的肯定。那你说我的信仰假如没有神呢？诶，也有一些信仰没有神的啊，他就是像孔教啊，像这个儒教，诶，一样的，不管你老子的教导这个孔夫教来，他要给你一些生活的条例，忠忠诚诚，从小孝顺，给你一些人的条例，你做到了，你才能够得到教友之间大家彼此之间的肯定接纳，或者是教主对你的接纳，这是基本宗教，是这种属灵生活模式。但是耶稣来不一样了，耶稣来新的一个属灵生活模式，我待会要讲。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，这种旧有的属灵生活模式呢，第一个不能给你带来完全的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人若立志行善都做不到，不管你什么规劝。我要请问弟兄姐妹，从台湾来的，从小你念过很多孔子、论语、孟子，对不对啊？国内的可能你们大概没有受过这个教育，我们台湾来的从小要背这个论语啊，背大专联考要考国文，我都是考不好的，因为要背，我不喜欢背啊。这些教导，孔子的教导我知道很好，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完全做到。你永远活在一种定罪里头，当你活在这种属灵的生旧的属灵宗教的生活模式，你有两个结果，两个结果。第一个，人会慢慢变得刚硬，或者是骄傲，或者是没有同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基本的属灵的生活模式说，我一定要满足这些所有的规劝、这些条例，我才能够在我的社群里头站得很好，我这个教主才会接纳我、肯定我。如果是信神，神才会真的赦免我的罪，把我当成他的儿女。所以你一直会穷尽你的力量去遵守这些条规劝、这些条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你还会自己制定一些人的条例来规彼此规范，你还会额外设立一些，甚至于教主或者是宗教那个神没有给你的，自己去设立一些条例来彼此约束，来作为你彼此接纳肯定相爱的一个条件。 然后你做到之后，你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你开始自我高举了，你的注意都是在我的属灵成功，我的怎么样更好，比别人更，或者我觉得很优越感，然后慢慢的这个人就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了。你看，这不是神要我们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。耶稣带着门徒肚子饿了，那安息日不能做工，难道我去捡一点麦子吃不行？但是犹太人那时候的宗教就是这样的，他为了要遵守旧约的说安息日不可做工，他自己给一些条例，他说不准在安息日捡麦子来吃，因为你捡麦子在做工嘛。你看，失去同情心。再看一个故事，耶稣故意在那里，有一个人生病在安息日，耶稣很有怜悯，想医治。那些人说不准做工，你在安息日在那边治病，开始就批评起来了。你知道宗教就是这样，他因为这基本的属灵的生活模式，我必须做到这个规劝，我必须完全的做到，才能够得到赦免，才能够得到教主和人的彼此接纳，做不到就彼此批评，所以他们最后会做到的人会先去制定更多的条例来彼此规范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就是这样，单单这个安息日不止做工，犹太人自己加了39条，旧约没有了，自己加了39条，不能做什么？有一个呢，这个人研究了在犹太人自己的圣经之外的法典，有24个 chapter 专门来仔细讲说这个事可不可以做啊，安息日不能做工，所以不能旅行太远，所以如果你离家超过3000尺你就算做工了，2999你总3001尺，然后你就破坏安息日的律法。你看，所以24个 chapter 写这个，甚至于呢他们还有一条安息日呢不能洗澡啊，所以你安息日不要跟犹太人的女孩子约会啊，他没洗澡。哎，对，为什么不能洗澡？因为你洗完澡，那个水掉到那个地上了啊，就算在洗地了啊，不行，那个安息日洗地。还有呢，安息日妇女不准带针出去，为什么？带针呢，你就会缝衣服啊，你在做工。我到犹太以色列去旅行，碰到一个很多人大概都经验过。你如果礼拜天去坐电梯呢，不是安息日礼拜坐电梯，你按电你没有用的。我要到五楼按，不是五楼，它每一层都停，一楼也停，二楼也停，三楼也停，四楼也停，五楼也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你按这个电铃用电你在做工，所以到礼拜五的那个晚上呢，那个旅馆的经理就 set it 啊，每一层都停，你也根本不用按，你就走进去，他就一层一层一层停。有一次我早上从楼上在楼下，这个我们旅行团要出发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跟师母说快跳进去，跳进去在五楼啊，赶快希望能够到一楼，这个气死了，一层一层停，五楼到一楼花好多时间，订了很多额外。所以你看这种生活方式，这种属灵的生活方式，只是造成人的彼此苛刻的要求、苦求、彼此批评、彼此的论断、彼此的定罪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属灵生活如果常常这样的表现，可能你活在旧的属灵生活的模式，自己没有安全感，要求别人就更深，彼此之间失去怜悯心。第二种后果，这种旧的属灵生活模式，就是你会放弃追求认识神灵命的长进，追求对神话语的认识，并且去学习长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属灵模式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到一切的规劝条例，一切的教导，你才能够知道说教主接纳你，弟兄姐妹接纳你，或者是神接纳你，肯定你赦免你的罪。所以呢，你后来慢慢发觉不做不到，就像罗马书3:20保罗讲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什么荣耀，所以到最后是算了，这是什么用？ Give it up。我记得我的儿子有，他从小我带他教，后来他也受洗当了基督徒，他也很认真，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在追求这个属灵长进，他几乎放弃。为什么？他说爸爸， 我发觉我脾气很不好，我为什么知道不要大怒，可是我有时候就是受不了，跟同事之间就会生气。哦，他说不问，我不要当基督徒，我好担心哦。感谢主，后来他回头哈，继续，你看会放弃。我看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，对神的话又不注重，另外一个极端，对神的指示规劝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错误的属灵生活的模式。那到底什么叫做耶稣来带了新的属灵的生活模式呢？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一点叫做恩典的生活模式。这个模式不是说神的规劝、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不好，反而知道很好，但是它的基本是说，我已经知道当我接纳神的拯救救恩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是罪人，被圣灵光照，我悔改接受这个救恩之后，我知道神是绝对的肯定我、爱我，不在乎我以前是怎么样，我接受这个赦罪，因此我常常活在神的爱中，我知道神很爱我，我也知道他的律法、他的话语很好，因此我因为这个爱感恩，我要想更认识他的话，然后去把他的话行出来，因为这些话是生活的准则，是避免我犯罪跌倒，是给我生活的更好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 motivation 动机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新的属灵生活方式是你很有安全感，绝对的知道神已经爱我、肯定我、赦免我罪，因此我常常活在这种感恩爱中，因此我也愿意多学神的规劝条例，我要去行出来，因为我知道对我这是好处。耶稣就是活出这种生活的模式。安息日是旧约的律，耶稣从来没有否定安息日不可做工，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条例当成一种好像忘记他的本意跟精神，他有灵活。一个活在旧的属灵生活模式的人，注重条例规劝胜过于注重神的爱，所以他注意的是怎么样细节去定这些条例。一个活在新的属灵生活方式里头，他先注重跟神的关系、爱的关系，他也注重神的律法，但是不是一窍不变，是有灵活的。所以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跟他们讲啊，这边他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啊，在旧约啊，这撒母耳记你们最近都来学过的，有一次呢，大卫因为要逃这个扫罗对他的逼迫，带着他下面的人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他们躲到那个祭司啊，这边讲的祭司啊，就是这个啊那个亚米亚他的祭司里头很饿，那么祭司里头的那边有一个陈设饼，专门要献给神的，那个献给神之后吃只能祭司吃的，但大卫很饿就求祭司给他吃，祭司仍然给他吃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需要。安息日的设立是神给人的恩典，不是用它反而来造成人的受苦而没有同情心，这耶稣要教导的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。神的律法的规劝是为人的好处设立的，不是人为这些律法设立的。让我们活在一种新的属灵的生活模式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来就是做这个工作。你们看看约翰一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到耶稣本来是神，是神的思想，神的儿子，他说道成了肉身，本来看不见的神故意取了人的形象，肉身住在你和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看到他，就像看马可福音看到他在做什么，这里头充满着是神的怎么样恩典与真理，一种新的恩典的生活模式，属灵的生活模式已经向我们显现了。约翰还讲到约翰一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这些规劝这些条例是旧约的时候摩西传，是很好，神本来就是要借这个让我们活在走在正道，不要迷失，但是还有一个更伟大的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了。要不是耶稣基督来，我们人都活在宗教里头，活在一种啊不安全感，在一种彼此批评 彼此归纳，越来越刚硬，没有怜悯心的一种光景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来了，给我们有一种新的属灵生活方式，这个造成我们要得安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看这里，我来这一次再看看。 OK， 好了，耶稣是安息日的源头。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请看第28节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这里他在告诉那些法利赛人，听说你们这么一直守安息日，你们这么遵守安息日的条例，不准拜真也好，不准这个旅行超过3000尺也好，不准按电铃也好，不准按电梯也好，我告诉你，那些是你们自己定的条例。如果你要真正安息，你相信我是神，信靠我，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去行，你会真正得到安息。所以他说，我是安息日的主。请大家注意，耶稣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，人子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什么在圣经常常称自己是人子啊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讲自己是人子？第一个，当然我们知道他本来是神，成为人的形象升到世上，所以他将来称呼自己。第二个，他要讲到他的这种顺服父神，取了儿子的形象，这谦卑到世上来，所以他不愿意以神同等为强夺，所以我还是人子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他的权柄，没有否定他的原来就是神，神的本性仍然在他里头。所以人子这个字是在巩固，告诉这人说，我才是真正设定安息日，定义安息日这个制度的来源。如果你要真正得安息，你来认识我，你来信我，顺服我，你会真正得到安息。人子这个字在圣经绝对没有贬低耶稣的神的权柄的一种意思。在旧约里头，但以理书，你们回家看但以理书7章3-13节，那里讲到但以理这个先知，在主前600多年，他看到预言，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圣餐看到以赛亚，看到将来世界的光景，以弥赛亚来要复兴世界。但以理看到一个新的光景，是做梦来的，看到这个世界的政权会转变，他看到这个异象有兽上来，一个兽接着一个兽，兽代表是权柄政权。他说，我看到一个兽，一个政权起来，突然又灭亡，又一个兽又来，一个新的政权又来，又一个新的政权又来。他事实上他看到4个兽，以后还看到小的兽，就代表这个世界上从古代的政权一直到今天的政权。他说这些政权是不是最永远的政权，有一个新的政权。在以理书7章13-14节说，我又看到夜间异象，看到有一位像人子。你看他在讲到神的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要得到真正的政权，他形容叫人子。我看到一个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上的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，就领到圣父的面前。他要得到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圣经讲到耶稣用人子的时候，绝对耶稣没有否定他的，最后他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，他带来这个世界真正的平安的盼望的喜乐，就没有罪恶，没有咒诅。像我们今天圣餐所讲的，耶稣在告诉说他是安息日的源头。如果今天你要活着有盼望，有真正的盼望，能够在苦难之中你仍然有盼望，患难之中你仍然能够有心灵里的安息，你必须有这个盼望。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神，他在告诉法利赛，你们这些说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安息日是我赐的，我是神，你信靠我，你信靠神，你找到真神，你会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旧约诗篇46篇第10节，你看旧约的一些信徒早就知道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什么神。诗篇46篇4，他意思说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知道神，然后知道神是怎么样的，能够去敬拜他，在他里头信靠他，跟从他，顺服他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很谦卑的交给他，你会得到真正的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
可以到我耶稣这里来，就必得享怎么样安息。为什么？他是神嘛。他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所以你不要再靠自己，不要再把自己当主人，把你生命的方向、生命的目标、生命的主权、生命的一切遭遇都信靠这位神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得享安息。这是耶稣为什么要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今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，你有劳苦重担的吗？你有因为你现在事业很不平静，你有可能夫妻关系很不平静要解决，但是你首先第一步来把自己信靠神、交托神、效法神，你必定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当然耶稣讲到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，他讲到说我很希望你们从我找到安息，他讲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恩典，我已经来了。过去的宗教，你们的旧的属灵生活模式，你看造成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自己不安，还彼此批评，还彼此定罪，还没有真正的平安。在你的社群里头，你觉得你很棒，你自己高举自己，你看法利赛人看别人都看不起的，觉得他是最属灵哦，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安息嘛。你来吧，我是安息，我要赐给你真正的安息。耶稣在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，刚刚已经讲了。第三个，主耶稣让我们怎么样得安息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必须借着耶稣的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是完全可信，是绝对需要他的吗？不是另外一个宗教。我们当时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信仰当成是一个人思考出来的一种精神的思想，一种哲学，一种教主。不，他是耶稣自己说我是人子，他已经在讲 我是真正可信的神，你知道我你就能得安息。然后他甚至于在这里他要启示我们一个真理，除非他的死，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。请看第三章第六节啊，第一节我再读给他。耶稣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。请注意啊，耶稣这时候因为他来到世上，他的言论跟古代既有的宗教领袖都不一样，他来的时候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，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好像很安息的人，其实一点都不安息，没有安全感，就要准备要迫害耶稣了。所以你看还故意来窥探耶稣，看他有没有安息日做过，最好把他抓起来带到会堂去定罪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怎么讲？他对他们呢愤怒，然后但是又忧愁，他们的心里刚硬，然后他还是医治了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？耶稣可以不必被钉十字架，可以不必被抓起来，可以不必啊被人家鞭伤，可以不必受苦，但是你看他自讨苦吃。明明有人在那边窥探他，准备要抓他，耶稣也知道啊。你看耶稣看着他们这样，心里就为他们忧愁啊。耶稣知道，然后就故意问他们：哎，安息日啊的目的是要行善行恶，还是要救命害命呢？你看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但耶稣没有逃避。耶稣不说：哎呀，糟糕，我要受苦，我要赶快不要，我不要今天我不要行神迹，我不要帮助人了，我帮助人我就被抓起来。不，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必须走的道路，就是他必须死，他必须为你和我死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要真的活出一种有很平安、有安息的生命，你要真的在一个好像你没有很大的成就，或者是你好像找不到爱，或者是你不能肯定接纳自己的时候，你要真正找到平安息吗？你必须相信耶稣，因为他的死就是要带你来最大的安息。这种安息叫做心灵深处的安息，不是像很多人说我今天要安息 I'm going to vacation。 弟兄姐妹，你去 vacation 回来更累还是更好啊？我看大部分是更累哦。有一次我 孩子小时候，我全家去夏威夷 vacation 啊，哇，全家好高兴的、啊，咦，真不错，带着两个孩子去 vacation， 还带着球拍，说我们到那边好好运动打球，还准备买了租了车要去看什么 planetarium 去看，哇，好高兴。结果越 vacation 越累啊，我回来以后累得要命。还更厉害的，我孩子小时候有一次呢，我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家庭呢，要常常每一年要去度假 vacation 啊，夏天的时候去露营，冬天呢去滑雪啊，他们有孩子，我有孩子，孩子一起玩，我们夫妇一起交通，我们以为会有真正的安息，结果每次去没有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对夫妇一直吵架，不吵架 vacation 反而吵架，吵架反而要给我看，我更没有安息。我在家里我跟师父还好的呢，怎么去听他们在吵架，然后吵了到我前面来告罪了呢？没安息。所以这那刚才讲那个 vacation 是肉体的安息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花一万块去 vacation， 你可以去做 cruise， 你可以去这个什么 spa resort， 你可以去打 golf， 或者你可以是餐餐都是吃 lobster， 去想 OK。 你如果心里没有安息的，你那个那个 vacation 肉体的安息更累，你去 vacation 更心里更忧虑，更多的冲突。本来在家里太太去上班，先生上班，没有不会冲突。你去 vacation 没有不必上班，两个整天，对不对？更吵架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嘛？更吵架。很多人 vacation 回来不到教会也不一起来，要不然就不面对，因为吵过架才回来，不能真正得安息。真正的安息，心灵的安息是不可缺的，只有从耶稣来的。这个来是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说，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呢？这么麻烦呢？你要给我安息就安息，你又死个什么东西啊？不，因为耶稣的死，你才能得到完全的接纳，完全的肯定，完全的认可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能安息，哇，他拼命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的家乡父老才看得起我，我至少要住在Ruby Hill， 人家才说知道我还算很成功啊。我至少如果不能住豪宅，至少我的两个孩子将来功名利就，我才能够安息。如果书念不好，我痛苦透了啊。我至少呢，要在我的教会里头，大家说这个人很不错，很爱神，很肯定我，我才能得安息。不，你不需要这些。耶稣说，如今因为耶稣基督信他的人，他已经怎么样？称他为义了。什么叫称他为义？耶稣说，我已经算他是一个义人。我完全接纳他，他本来不是义，本来不好，本来是罪人，本来不成功，在我的眼光中，我完全把他当一个孩子所爱的孩子接纳他了。你必须要接受这个救恩，救耶稣的死，你才能够知道神是这样的爱你，肯定你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说，神使那没有罪的耶稣，神的儿子，替你成为怎么样罪。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我们本来都不是完全，我们本来也不可能完全遵守律法，也不可能遵守教会一切的条例，也不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让人家很肯定。我说这个弟兄很好，我常在教会弟兄姐妹上，这个弟兄很好，我心里想每一个人都好，因为他使那无罪的替我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什么义。你得到神完全无条件的接纳，你只有这样，要不然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劳苦，其实你都在证明自己，你知道，你都在证明自己，你在向你的父母证明，你在向弟兄姐妹证明，你在跟你的家乡的亲戚证明，我出去很成功了，我现在衣锦荣归，你在向人证明，不需要。第二个，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你才能得安息？因为他来帮助你，替你完全满足神的一切的规劝跟教导，一切律法的要求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不是说神的话语不重要，不是轻看他。我刚刚一开始讲的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活的准则，是最好的，是一种里头充满着智慧，充满着良善，充满慈爱。问题是我们行不出来，但这些话语当你知道神很爱你时，你会被吸引，你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神的话不渴慕， 你可能有问题，你不知道神很爱你，你不会去渴慕他的话。他是我们脚前的路，脚前的光，路上的灯，对不对？他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走错的路。所以你要这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遵守的时候，没有关系。耶稣基督来了，替你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。耶稣来说，律法的一点一撇，我都怎么样？不撇弃，我完全遵守。罗马书第八章三节说，律法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肉体不能行。罗马书八章三节你们回去看，律法这一切的规劝，因为我们肉体就有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就成为人，像罪人一样，让耶稣像罪人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做了我们的赎罪祭，使律法的义，使你这些律法的要求都成就在我们这些信耶稣人的身上。你做不到，耶稣帮你做到了，你可以完全的平安，你可以完全的说我可以抬头仰胸，你可以完全的自信。这是耶稣基督来要给你的。你没有这两个，你没有解决，你永远会常常定罪，良知不安里头。这两个没有解决，你常常会觉得我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，我没有那么成功，我也没有那么好。感谢神，只有耶稣的死，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最深处的安息。有这个最深处的安息，弟兄姐妹，你才去 vacation 好不好？你不要先去 vacation 不信耶稣啊，那你痛苦透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最后一句话，你们记得是什么？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：“成呀，成了什么？就是成了刚刚两件事。我来了，所有世上人的罪，我完全帮他们承担了。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很爱你们，悔改，相信我吧。第二个，成什么？帮你完全守住神的律法，让你知道感恩，知道他很爱你，所以你因为感恩爱，然后你学习他的话语，你来遵行。”这是新的属灵的生活模式，这是让你真正心灵深处得安息，也带领你走一条光明的道路。愿我们今天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要早一点接受耶稣这么伟大的救恩。这个救恩是好消息，不是宗教，是好，是神要给你好处，但人必须接受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这么伟大。当人类不认识你的时候，走在黑暗里头，甚至于人类制定宗教要去自救，要去找到生命的意义、安息、平安、喜乐、盼望的时候，人找不到，活在宗教旧有的属灵生活模式。耶稣你来了，带了一条新的属灵生活模式，就是要我们活在真正的安息。今天我们有你这些话语做我们的明白的基础，你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你的权柄，你的神，你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只有按着这条属灵生活模式来生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蒙福。我们把今天还在慕道的朋友要交在主的手中，你这么伟大的恩典啊，求主你自己光照他们，让他们看到他们多么需要耶稣，他们要接受这个救恩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走一条光明的道路。我们已经信你的，主求你更是让我们渴慕你的话，明白你的话啊，是出于爱你感恩的，让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一条蒙福的道路。想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